一统碑石宽奉命来到殿房外边，不看则可，一看呢可把他气坏了。再看手下的伙计，东倒西歪，地上躺着十二三个，就是没躺下的个个也是鼻青脸肿，气喘吁吁。在面前呢站着个漂亮小伙，这就是所谓的下书人。一看这小伙，呵，长得是倍儿帅，细高挑大个，往脸上一看，长得是浓眉阔目，鼻直口方，满嘴整齐的白牙，元宝耳朵，两个俊目闪闪放光，一条大辫耷拉在身后，身上穿着月白缎的长衫，腰里系着凉带，手里还拿着一把洒金的折扇。倒不知道的好像读书的学生，他哪像一个武师啊，怎么这些人都败在他的手下？一统碑石宽呢还真就不认识这人是谁。有伙计跟他说，石老师，就他这小子可邪乎呢，把咱们的人都打伤了，把人抬到旁边去，抬旁边去。要论往常的脾气，石宽呢过来伸手就得打，方才他就告诉他了，让他把事情办好，不可造次，所以呢他把这个火气往下压了一压，满面陪笑一抱拳，哎，我这老弟，你是下书的人吗？再看这个漂亮小伙眯缝着眼看了看他，是啊，你是哪位？一统碑石宽，科特朗是我舅，我是他外甥。啊，我科特朗怎么不出来呀、啊？他好大的架子，哎，刚才我说过了，我前来下书。科特朗必须做到悬灯结彩，两廊洞月，红毡铺地，吹三痛打三痛前来接我，他还得跪在我的脚下蹦蹦蹦磕仨响头，这才能把我接进去，不见我不进殿房的门。我说你们怎么胆敢不听也不悬灯结彩呢？石宽一听，这不是找茬吗？这火腾就撞上来了。我说朋友，你是哪位？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？你是什么人呢？满嘴说胡话呢？我可不往深了说了，有道是两国相争不斩来使，按理说你把我手下的人打伤了，我不能饶你。可是呢，今天这个事儿例外，既然下书，跟我进来吧。进去，哈哈，说得清楚，不答复少爷的条件，我就不进去。那么说你不是下书的，你诚心找茬的吧？对呀，说找茬就找茬。你还敢怎么地？我打你个王八日的！石宽是忍无可忍了，年轻人嘛，火气就高，对方也不说人话，难免他动怒，往上一纵就是一个通天炮。你想他这绰号叫一统碑，那碑又高又厚又结实又坚固，他就像那碑似的，两臂一晃八百斤的力量， 那拳头跟皮锤差不多少，刮着风就到了。面前这小伙笑笑呵呵的，就好像没看见似的，嘴里说了一声来得好。石宽再睁眼一看，小伙没了，人呢？哪知这小伙以最快的速度闪身躲在石宽的背后。石宽正在发愣的时候，又见这小伙抬起一脚，正好蹬到石宽后腰上。朋友，趴下！啪！当当当当当！扑通！石宽是应声倒地，砸的那尘土都飞起多高来，摔了个实实在在的。石宽可不干了，一个鲤鱼打挺，嘣蹦起来，倒转身躯，好小子，哪里走？招拳！力劈花山，又是一拳，奔这小伙脑门子逮起来了。小伙说了一声来得好，上步闪身，石宽一拳砸空。这小伙使了一招胯打，就是用胯骨往外撞啊，蹦哒哒哒哒，扑通。石宽站立不稳，又是一个跟头。这小伙抱着肩膀一笑，哼，闹了半天你就这两下子，吵着怪唬人的，闹了半天是个酒囊饭袋。摔得怎么样？不服接茬来，我他娘就不服。石宽站起来奔这小伙又扑过去，三下五除二，扑通，又被人家撂个胳膊。咱这么说吧，一口气让这小伙摔了石宽26个跟头，把石宽可摔着了。到了第26次起不来了，腰酸背痛，摔得过瘾吗？不服起来，再接茬来，多咱服了，多咱拉倒。我石宽那么结实的小伙子，拱了三拱没起来。哎呦，看热闹的人呐，把店房门前几乎都堵满了，车也不走了，人们都围拢着看热闹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这打起来了。哟，这小伙可厉害的，是吗？来，看着看着看着看着，越聚人越多。伙计们一看不好，送信去吧，老当家的不露面，恐怕这事儿完不了。有个伙计撒脚如飞，跑进正厅来见科特朗和上官元英，把店外发生的一切做了详细介绍。科特朗一听，嗨，他用手一指上官元英，怎么样？我说我出去吧，你让我忍着点，你看来个第二次丢人现眼，真是耽误事儿，你出不来好主意。科特朗就要亲自出马，窦尔敦一看既然是好朋友，不能在这看热闹。窦尔敦站起来，老哥哥留步，贤弟你想干什么？老哥哥你还是要沉稳一些，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有道是大将督后阵，您是统帅，是当家人，不能轻举妄动。小弟不才，我代表您到外头看看怎么样。这上官元英说了，行了，兄弟要出头你就叫他去吧。啊，方才兄弟说的句句在理儿，你是当家的你就稳当一点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好吧，贤弟你就代劳吧。 窦尔敦说着转身往外走，上官元景不放心呢，在后头跟着。一边往前走，窦尔敦就问
老哥哥，
您不放心？
哎，有点。
兄弟，我不是担心胜负啊，你这能耐我放心，只是我怕你遭别人的暗算，这个地方复杂的很呐、啊。我跟这兄弟你加以保护。窦尔敦一听啊，这心里热乎乎的，看来交上官元婴啊就算交对了，朋友们就需要这样。哥俩肩并肩来到店房门外，看得清清楚楚。这时候有人呢把石宽已经架起来了。石宽呢不愧叫一桶杯，别看摔了26个跟头，起来活动活动啊，照旧可以走路，但是他不敢过去了，让那小伙把他震慑住了，过去也得趴下。正这时候，上官元婴、窦尔敦俩人出来了。上官元婴抬头一看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原来是他，脑瓜子嗡了一声，就预感到今天的事儿不妙。那位说来的这小伙是谁呀？怎么上官元婴直当倒吸一口气呀？这有原因的。这小伙江湖人称闪电昆仑子，姓华呀，叫华文龙。他是谁呀？他是泰山派的少当家的，他的授业老恩师就是金面伽蓝佛，叫超然。超然是泰山派的老当家的，在山中跺一脚颤三颤，武林中的人哪个不畏惧啊？咱就说这个华文龙，从小啊没有父母了，6岁的时候被超然收养，把他带到泰山。这超然呢也喜欢孩子，教他读书认字，教给他能耐。9岁的时候，就这华文龙要文会文，要武会武。要说文的，双手会写梅花篆字，那字儿写的那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，而且格外的聪明，有过目成诵之才，不管什么东西翻过来一看就能倒背如流，这脑袋像电脑似的，就这么好使。要论武，小小的年纪那阵就有两下子，所以超然和尚特别高兴啊，把自己的本事倾囊而赠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10几个年头又过去了。华文龙到了20出头的年纪，小伙出落的一表人才，长得漂亮极了，堪称泰山派的美男子。你别看一身书生气，这能耐可大的没边儿了，不仅18般兵器样样精通，软硬功夫全都会，就是大口天罡气，小口天罡气，马前一锭金，马后一锭银，是样样皆能。这超然和尚就更高兴了，曾经领着他到全国名山大川各大门派前去切磋技艺，凡是跟华文龙比试的，没有一个能赢得了他的，都被他给击败了。因此大伙送他个美称，叫闪电昆仑子。闪电就是快，昆仑子就是力大无穷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这华文龙啊就找不着北喽。 从小的时候就骄傲过人，目空四海，除了他老师之外他谁都瞧不起，骄傲的不得了啊，武林中人还怕他，因为这个小伙又狠又骄傲，能力又大，你不服他真揍活人呢，身手你还打不过他。因此这闪电昆仑子名声在外。他怎么帮着赖九成呢？因为这个赖九成想要吞并科特朗，把本源派自己独占，他跟科特朗俩人闹翻了，最后决定九月初一比试高低，双方都请人，赖九成也请了不少帮忙的，但总觉得这些人呢心里没底。后来他就想到超然和华文龙，但他心里也胆突突的，像这样的高人能请来吗？人家能答应吗？确实也不那么简单呢。赖九成携带重礼前往泰山，一共去了九次，给人磕头给人家拜门呢，好话都说尽了，最后花了黄金500两，白银10000两，珍珠100颗，甚至答应给华文龙牵马坠镫，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，他们能作揖管人家叫祖宗。最后呢把华文龙也感动了，把超然也感动了，终于答应赖九成提出的要求。超然说可以让我徒弟下山，我随后再去。就这样华文龙来到历城县，好，一到了赖九成这儿，赖九成闻听列队迎接，烧高香啊，像拜真佛相似，鸣鞭放炮，把他接到家里头，跟恭敬老祖宗差不多少。这华文龙呢就喜欢这手，一看这么尊敬他，他也就诚心实意的给赖九成帮忙。尽管这儿请来那么多的人啊，都得听华文龙的，他说一就是一，说二就是二，别人谁也不敢违拗他。华文龙之所以出头还另有打算，原来他跟他老师超然呢也是野心勃勃，想要吞并山东八大处，无奈呢条件不成熟，想要一口吃个胖子还吞不下去。正在这时候赖九成请他，他也想借助赖九成的势力达到自己的目的。赖九成呢也有心眼，想借助华文龙和超然和尚的势力吞并八大处，这就叫各有各的打算。等华文龙来了之后呢，高傲的不得了，他问赖九成干嘛非得九月初一设摆英雄会，何必如此兴师动众，那柯德朗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哎呀，赖九成说这你说的不对，这柯德朗树大根深呢，在山东一带人缘甚好，他有不少的死党，不认真对待这玩意不行啊，所以才设摆英雄会。哎，华文龙不以为然，说这样吧，我以下书为名，我溜达溜达，我到燕城县去一趟，见见柯特朗，也不是我说句大话呀，那些骚干零碎还架得住我一划了吗？让他老老实实把霸主的权力交给你不就得了吗？何必费那事呢？ 赖九成拦着，华文龙就是不听，后来终于拗不过他，他以下书为名来到店房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说下书那叫借口，实则找茬来的。在华文龙看来，以柯特朗为首的这帮人啊，不值得一打。山东这些英雄好汉都在他肚子里装着呢，还架得住自己一划了吗？他这个胆子就这么大，来到这儿打伤了这么多的人。那么上官元英认识他吗？当然认识，而且不仅会过一次，哪一次都败在华文龙手下，差一差丢了自己这条老命。他知道超然、华文龙都不是好惹的，可没想到他来下书，一见面上官元英害了怕了，这心呢就提到嗓子眼儿。还没等窦尔敦说话呢，上官元英抢步上前，深施一礼：“哈哈哈哈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华少派主，失敬失敬，老朽有礼了。”说着话一躬扫地。华文龙撇着嘴，眯缝着眼睛，一边扇扇儿一边观看。啊啊啊、哦、我当谁呢？闹了半天是上官大侠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其实我也想过了，有柯特朗就得有你上官大侠，你们是好哥们儿，形影不离嘛。哈哈哈哈。上官元英一听啊，他说话带着讽刺，也不跟他计较。哎，既然少派主来了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里边请，里边请吧，方才实属是误会。华文龙一听，一拨了脑袋：“慢，我说上官元英，你说这话就不对了。有人给你送信没？我有要求的，我有条件的，必须红毡铺地，两廊洞月，悬灯结彩，柯特朗必须亲自接我，还得给我磕仨响头，是这样咱们可以谈，不这样我要暴打活人。我这个人向来说话是算数的。”上官元英一听，脑火腾就撞上来，可是呢又把火压下来。少派主啊，我知道你诙谐，好开玩笑，咱们都是自家人，何必伤了和气呢？少派主，算了，老朽来接你不一样啊。方才你说了，我跟柯特朗不分彼此，是吗？他现在处理点事儿，抽不开身，故此派我来接。少派主，里边请吧。放屁！上官元英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能请得动我吗？当着窦尔敦，他大放厥词，窦尔敦的火也撞上来。他不明白，老哥哥堂堂的侠客，在这个小子的面前，怎么那么老实，显得这么懦弱呀？这究竟为什么？这个小子究竟有什么了不起？这是越想火越大呀，到最后实在是忍无可忍。窦尔敦心说：“我今天要会他，一会。”